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您收听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当然我们也是祝福全世界。邀请大家，我们每一天都别忘了，我们可以拿出您的爱心铺满。那点点滴滴其实不在金额多寡，而在于我们这样的一份行动力。那在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主题是发无量心，得无量法，度无量人。这是在台中的冠慧法号绿箭，他所编辑整理的这个静思小卡。那上人说到，我们要运用佛法，那就是要将烦恼还有痛苦的心念呢，转为愿意付出造福人群的善念。所以呢，这个佛法是要拿来用的嘛。那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就是当遇到了任何的人事物，尤其是困境考验跟难题的时候呢，那我们更是要把佛法拿出来运用哦。不过呢，上人也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要将这个追求享受的欲望转变成为救助苦难的善心，将损害众生的恶心转化成为发心助人的菩萨心哦。所以呢，就是要发无量心，那得无量法，那当然要度无量人，也就是要启发人人的爱心来造福，让苦难人能够安心安身也安生，这样子呢，就能够让多灾多难的世间多一份的保护，就像是有一个防护网，就是用爱跟关怀绵绵密密织就起来。那这样子呢，其实不只是在保护其他人，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哦。所以呢，佛法其实就是要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遇到了这些无名烦恼，当你的心觉得很痛苦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运用出来，那也把这个苦转化为这个菩提哦。那如何化烦恼为菩提呢？就是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让我们的善念能够上达诸天诸佛菩萨听。那这样的一个善的共振，不仅是可以带来我们内心的祥和，也可以为人间带来一份保护力。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所共同分享上人的开示。那上人点点滴滴的开示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法，那最重要我们就是要运用在生活当中。那这个呢，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我们互相来勉励咯。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是越南还有马来西亚的志工与上人在温馨座谈的时候，上人赞叹与海外志工有好因缘，是因为有早期志工他 踏实的付出，现在呢才能够遍地很旺盛的福德林。当然也特别感恩海外的实业家这份愿力，接引更多人共同来承担慈济的志业。那现在呢，也请大家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创造慈济世界，马来西亚的慈济已经30年了。我们李家在马来西亚是2017年18位一起受证的，
18位
啊，然后第二年又4位，第三年又有几位一起受证，
现在是家族了，
家
族一起啊，都是慈济的
啊。对，我的师兄和我女儿也是慈济人，我家师兄是前年10月往生，得到好姻缘能够来到上人面前给上人护卫。因为那时候虽然弟子是佛教徒，但是一到那个无常还是不了解。那时候来问上人，为什么师兄这么精进的付出，尤其认识自己了，反而没有能够更长的时间来修行。所以上人跟我开始说，修行是一段段的，弟子比较了解。然后真的非常感恩得到上人的护卫，弟子会在此情精进
为你祝福啊。记得师父说的，要放下的烦恼要及时放下，要用呢这个急福急福的心念为先生感觉好。
Her husband is a wonderful man.
听到了，夫妻是真正他是吼很清安自在的，就这样就了脱。他已经了再来，因为他过去了都也做了不少的善事，吼走入了慈济，也都时常法喜。最后啦，他也是这样的安然呐、啊，总是没有病痛，就这样的离开了。这都是人间我想要求的最后的人生。所以呢，一直每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人生，我都说这就是我的方向，自己要求。不知道能求得吗？不过呢，这就是要用真正的虔诚为他祝福。今天看到了有特殊的因缘，越南、马来西亚，这都是呢好人呐、啊、聚会在一处。越南。是很资深呐、啊，这几位呢，都是从越南，他们也是台商，去到那里呢，很开拓他的事业，同时呢，事业也是在平行在做，都是一步步踏实。那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石路还有记忆，他们呢从那里回来，其实呢他在当地事业的时候也是认真投入事业，他们已经呢专心都是全家回到事业体后，那很用心了，所以 我也很感恩，有了种子才能有天地呢，有很旺盛的这种福德林，真的是很感恩。尤其是企业家，你们呢的面很广阔，慈济呢是虽然呢是说慈善，其实呢它有四大事业，这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我也很期待你们都有这样的力量，这是哈、有心有愿啊，真正的要引进更多人，这要很有心哦，很有善念哦，很能承担起来这个事业体的大事业，这大事业要很多人来汇合，才能成就大事业。不是建筑不大，是要心愿力啦，要大，心的愿的力量要稳，这都是呢最大的期待。在座不管是从任何一个国家归来，慈济都是一家人，这种是不管任何一个国家到马来西亚去，由马来西亚来接待，那任何一个国家要到高雄去，高雄呢也一群企业家，他们都是呢用心用爱付出，似乎免操心，只是呢得到的都是欢喜心，因为人人都是转变人生啊，过去的应酬，现在的真诚的心，应酬跟真诚是不一样，应酬呢事业上应酬啦，但是这个慈善呢是要真诚，为普天之下用爱愿意付出，无所求，用爱付出就是造福，无所求就是智慧，你有付出一定呢就叫做造福，福自己都可以感受到，所以师父常常说自己做自己得，大家都是说为慈济而建设，其实呢是为自己而造福，有形的说为慈济，无形的呢是自己得，因为你有虔诚的心，因为你有善念善的心，所以呢这都叫做为自己造福，所以啊还是很期待慈济是大家共同做、人间无常，唯有呢及时造福才是自己呢所拥有，来生来世啊造福，这个福呢也是跟着你的来生来世，这叫做智慧。佛法都在提倡啊，修福在人间，那智慧呢是生生世世，叫做福慧双修，自己修自己得，自己造福，福归自己的，所以吼、还是呢鼓励大家啦，有形的付出，无形的归己，归自己，所以多做多得啦， 无量的，总是呢好话多说，好人多招，给招一挂好人来做好事，因为天下苦难人偏多。慈济呢，你们都要相信，慈济是分毫不落实，不老失去，分毫都得，都在，都是为人间呢造福，用在人间呐、穷困的人，我们给大米，也听到啊，在越南，穷人也不少，米送去了，他们呢、还要用力，用力量去扛的，不只是一次的，他们是长年累月的，都是呢去付出。真正的哈、台湾人呐、在越南呐、真很可爱，人人都很尊重与爱的。同样的道理，你们都是呢可以做世间这个国际间呐、有困难的，你们有力量可以做。总而言之呢，一切都要说好姻缘哈。这总是真欢喜，很感动哈、你们用爱心来付出，尤其是对慈济啦，这份的扶持，这份的爱哈、师父感受到，也为你们祝福。
跟上人开始，上人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多招一些好人来做好事，因为天下苦难人还是偏多的，那一切都还是需要有更多人一起用真诚的心为天下而付出。那上人说，用爱付出无所求，这个就是造福，也是智慧，因为唯有及时造福，也才是自己真正拥有的，那这个福也会跟着我们到来生来世。所以佛法提倡修福在人间，那智慧也是生生世世的，所以如何才能够福慧双修呢？还是要走入人群当中来造福修慧哦，所以我们也彼此互勉，希望人人都能够在人间把握我们的生命使用权而造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我们要邀请的这是慈济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同时呢也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的副院长哦，陈宗英老师，或者是陈宗英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麻醉医师的多重宇宙哦，如何从行医到御医的过程。那当然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与您一起来细说分明，他如何从贫困家庭而成为台湾第一位到美国学习神经麻醉的医师，我们一起来分享。
健康养生，
乐活人生，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健康一百分。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欢喜邀请的，这是慈济大学医学院的院长陈宗英院长。那其实呢，他也是我们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的副院长陈宗英，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要称呼您老师好还是医师好？
都可以，美兰师姐，还有我们全国听众，大家好，
是
我是陈宗英。
认识您的人啊， 有人会觉得你是田中神鹰啊，因为您的名字就有那个老鹰的鹰哦。那有人说你是有这个水牛精神啊，甚至呢觉得您在教学的时候呢是有那个浴火凤凰的感觉哦。你自己觉得呢？
我想是三位长辈也是良师益友的前辈啊哈。就是我们王本荣执行长，还有林俊荣执行长，以及我过去在成大的好朋友林启真教授，他们的厚爱啦哈，看了这本自传给我写田中神鹰啊，然后叙述水牛精神跟浴火凤凰。那其实不免其俗的，就是因为我的名字有老鹰的鹰嘛，所以我自己其实变成说从小我就会很喜欢老鹰相关的一些东西哈，所以水牛精神还有那个
浴火凤凰，
其实大概主要是在提我的过程当中，我似乎有不屈不挠的那种精神。那过去的经验，我在跟学生分享的时候，常提说，第一个是勇敌哈，就是你会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啊。第二个是要有弹性，那所以当我们希望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会自己思考，不需要硬碰硬的时候，也许达不到，也许绕个弯，其实我还是有达到。那又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所以像我们的水牛就是耐操又有耐力，所以可能他们觉得过程当中有一些这样。那浴火凤凰是因为其实在慈济的过程，从来的时候觉得没有住院医师，我要自己一个人从头撑到尾就是好定兼共肩要全部做起来。那就慢慢的把教学的啦，还有自己的学生啊，通通带来，就带到好像变成我自己心目中那时候觉得假的医学中心到真的医学中心所以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会形容说 我自己来这边以后是浴火凤凰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吧。
是，接下来我们这一次真的非常欢喜能够访问到这个不管是老师啦或者是医师啦，陈宗英院长呢是出版了一本书叫麻醉医师的多重宇宙啦，从行医到御医的过程，那真的其实很不容易。那我很好奇的，你觉得行医比较容易还是这个教学比较容易，哪一个比较困难呢？
其实这是两个都有它的专业性程度存在了哈。那如果说真的要讲心乃威哈，这个困难度的话哈，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做教学相对的比较困难。好，因为行医的话，目前其实我本来就想要当医师，所以在医师的训练过程，不管是哪一个专科，在台湾的医疗界基本上已经都有非常成熟的训练计划。好，那只要你认真跟着师长们学习，跟着前辈的医师学习，你也一定会有一定的行医的专业能力，因为他毕竟要通过国家医师的医师执照啦，或者是专科医师的执照啊。那在经历医院的历练以后，在行医方面，你只要愿意做，其实你都有办法达到一定的专业的情形。那我投入教学以后，才发觉我虽然很喜欢做教学，但是在我原本的专业教学，我会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我在教我的专业。但是跳到医学教育要培育上人期待的良医的时候，我发觉医学教育是另外一个专业的科目，专业的领域。我们做医疗的专业加上实务训练，很少会去了解做教学教育的时候，它其实也有它的教育理论存在，也有它的教育的要求存在。所以对我来说，我必须要把我的麻醉专业的部分先摆在一边，要从头学习。所以我那时候跟师长们分享是说， 我好像要重新念一个专科，或是要重新念一个教授的历程、哦、我要再重新去了解医学教育到底是怎样。那真的是行政过程、哦、那尤其有时候在教学的过程不是我一个人、
嗯
哦、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透过非常多人的共同努力、哦、才会建制完成。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我比较、嗯、我会说医学教育相对的比较难，不过因为有热忱有这个心、哦、还是可以投入，还是可以把它完成。
是，那的确啦，因为可以说教育是改变你的人生，因为你自己从小哇，我们看到兄弟姐妹如此之多啊，你刚好就是位处中间，又有兄弟又有姐妹啦，那所以、哎、这个在彰化的乡下长大，那我们就很好奇啊，乡下孩子然后家里也没有提供很多的资源啊，那你竟然可以后来到台北考上了建中，其实那时候不只是台考上建中，也考上师专，然后也考上台北工专嘛，对不对？乡下孩子如何能够这样子这么的亮眼的成绩呢？
其实我自己在介绍我自己的时候常常会说我有兄弟姐妹，
嗯、
哦、因为我刚好在中间，所以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所以真的都刚好非常幸运的有兄弟姐妹。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那个年代中间的孩子，我也自己开玩笑说爹不疼娘不爱的，因为就是在中间，所以或许也是这样的环境让我觉得哎、欸，我应该要自己多付出一点。那另外真的很幸运的是在田中，虽然是在田中一个当时的环境比较偏乡下环境，我那一届念国中的时候刚好有一批应该是从师范大学刚毕业的老师们刚好到很热情，所以在国中的教学的时候我们接受到他们的陪伴像我早上六点就得到学校，那晚上回去吃个饭就又到学校，老师们都陪伴呢，所以我们不用补习，就是老师自己就陪伴我们、
嗯、
所以我们很幸运的可以这样的带动。另外一个我也在书上有提到哎，我们班还蛮团结的，所以我们班其实像我的数学很好，我会当数学小老师，就一起帮忙其他数学比较不会的同学。那其他有些老师有些同学是英文啊自然啊社会，所以有个别的小老师，所以我们班会互相的帮忙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功课、
嗯、
所以我们班其实我们有三个人到台北考建中，三个都上。那其他当然就照老师的分配，有些到台中要考上台中一中、
嗯
那彰化高中相对的反而稍微少一点但是也许真的是这样的养成所以也让我觉得真的还蛮感恩的，有这样的陪伴这样的过程、
嗯、
不过确实那时候我们班真的我们家真的是在乡下所以我考上建中，我哥哥考上台大土木、
嗯、
我们的学校老师真的是跑到我们学家来放鞭炮我太太都说啊，为什么我没有，我说你在嘉义市啊，嘉义市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氛围那在我们那边来讲考上台大又考上建中，可是还应该还算蛮风光的事情，
对啊，光耀门楣呢，
所以老师们来，但是我真的也很感谢我的老师因为他看我很会念书，所以他来说服我爸爸不然其实那个环境我们有很多同学考上台中一中也考上台中师专、
嗯、
那你知道当那个年代念师专家庭马上就会有一些补助啦念学费又不用啊
嗯、
那很感恩我的导师他说服我的父亲因为我哥哥已经在念台中一中又大学也是一个负担，然后说服我爸又让我去台北，因为去台北确实又是另外一个负担那刚好有这样的机缘，那我个人应该也算还蛮努力的啦所以也才有 办法在建中存活下来。
国中的时候其实就压力很大，因为哥哥都是三年全包第一名啊。
对，所以我这一次写这个传记回去跟兄弟姐妹分享，我才知道说啊，我妹妹也都在我跟我哥哥的阴影之下长大。我自己都觉得我已经够委屈，因为我国一开始师范大学老师来很认真，但是我的英文考99分是要被打一下，因为他说我哥哥是谁谁谁，所以你一定要能够考100分。后来回去分享我的书要写的过程，收集资料才知道，两个妹妹都抱怨说，都嘛是你们两个，我们也都会受到你们的那个老师们也都会要求我们这样子。那甚至这一次书出来，我另外一个同学，同班同学，国中的，他写回馈我才知道啊。我以为我都很认真的在帮助同学，在他的心中竟然是学霸。那真的也才了解哦，其实大家的
立场都不一样，
成长背景立场都不一样。
不过很特别是，你虽然已经到台北念建中，但是呢，你寒暑假回去还是要到去 online 禅哦，去凤梨田还是一样帮忙要做。然后从小呢，就是带着弟弟妹妹，就是去家庭及工厂的年代哦，去做童工这样子，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现在回想讲，其实我爸妈是比较传统的。家庭长大，还有是比较早期的传统观念，所以对长子相对的是比较疼爱，期望也比较高。那所以寒暑假回去，其实需要上山上去做农作哈，比如种凤梨哈，或者是那时候也有荔枝等等哈，要帮忙。通常我父亲就会带着我去。我的印象还很深，跟那个荔枝树哈，荔枝树我们家是老长哦，所以都有一点就是还好蛮高，可是荔枝树下面其实是很阴暗的，所以那个欧不亚哈或者是那个蚊子其实很多，所以我第一次去以后哈，那个耳朵哈是被叮的像两个一样，所以第二次去。我父亲跟我妈，他就会把我包得像个姑娘一样，这样全部包得紧紧密密的。不过其实跟着我父亲这样的过程，反而让我觉得经验还蛮丰富的啦。就变成，比如说我长大以后挑水果，大概都难不倒我。我会凤梨怎么挑啊，西瓜啊，或者是荔枝哪一些是甜的。那。像木工或者是这都反而都会，那所以这样过来以后反而知道，我的手其实还蛮巧的，那自己在无形中后来选择医师的行业的时候也会挑到麻醉科，因为我觉得麻醉科的手也要够巧，刚好可以适应这样。
不过呢，也因为这样，你跟父亲的那个情感连接是特别的深，所以当你那时候啊，就是已经当了医师，在爸爸没有办法救回来，其实那种经历没有办法救治父亲的那个心理的，我觉得是那份纠结或者是难过，应该是超乎我们一般人想象。
这个其实父亲生病后来知道糖尿病对我的影响还蛮大的。其实我决定考大学念医学系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知道我父亲得了糖尿病，所以其实我进去大一的时候，
你本来是牙医系啊
牙医系我只有去玩一个学期，就因为人家都跟我说牙医已经饱和了谁知道后来有植牙的技术，现在的生活都比我还好。好，回到这个，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大一我就进去，其实我很主动，我就去把图书馆相关于当时糖尿病的一些找了蛮多的来看。那到了三四年级开始接触一点临床的时候，只要是教糖尿病的老师，其实我都会去询问相关的一些知识。可是在到了大六大七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还蛮失望的，因为那时候觉得糖尿病只能控制，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虽然我回去还是希望可以帮父亲控制，可是 早期的社会父亲并没有办法接受要控制饮食等等的那些概念，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幸运还是说很难过，因为父亲身上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我是亲身体验都看到了、
嗯、
那跟他说明他其实有时候又很难接受，那所以在过程当中虽然变成说对糖尿病的病患我在医疗的学业方面看起来我知道的更清楚，因为有实际的案例、
嗯、
可是那却是我的父亲，然后我又没有办法帮他治愈更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这个也促成我后来我决定我不要走内科、
哦，
虽然我在内科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去省立桃园医院心脏内科指导我写论文的老师他一直希望我回去，可是我父亲的经验就是会影响我，我觉得如果有一些疾病我没有办法去治愈病人的话、嗯、只是控制他，你又没有办法防止他的并发症发生，像我父亲那样的话，那当然现在医疗越来越进步可能已经有一些更进步的方式，只是当时当下的心情就会觉得我会不想走那个，那当然因为还有公费生的身份问题所以后来才会决定不选那个、
嗯
哦、那父亲的过程真的是让我觉得有些真的是需要，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跟我后来不选小儿科也是有一点类似、
嗯，
因为我在实习小儿科的时候我很喜欢小孩子，我从大一到大七都在当儿童夏令营的营队的队长或者是志工哥哥，可是那个小儿科的时候血癌的孩子他要抽那个骨髓，一个两岁三岁的孩子可以告诉你说你哥哥你抽没有关系我可以忍耐，后那个我很喜欢孩子，他听到孩子这样讲我根本就好像就没办法帮他什么，因为那时候老师说小孩子的骨癌要100万以上才有办法治好、
嗯、
所以也是因为公费也是因为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也决定我不要选小儿科，因为我可以走别的科目以后我还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帮助更多不同的孩子、
嗯嗯、
所以我从实习医师开始我就有在捐助学认养的孩子、嗯、大概持续了目前为止从实习师到现在应该三四十年了吧、
嗯、
我从助学一个到助学十个现在是固定的四个，我就会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帮助不同我想做的事情、
嗯、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投入小儿科，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内科跟儿科、哦、先把它，因为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心里会、嗯、因为你毕竟是一生的职业或者叫志业、嗯、你会觉得还要面对这样的情绪实在是对自己也不是那么好、
哦、
所以用这样的排除、
嗯、
那当然父亲的疾病糖尿病或血癌现在医疗更进步了、哦、我们常常也听到慈院的李启成医师的分享很多血癌的孩子现在已经可以救得回来、
嗯、
那糖尿病的控制跟药物的发展现在也越来越好、哦、不像我父亲那时候那个年代、
嗯、
所以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人投入这个部分的、
嗯嗯、因为你父亲的这个糖尿病后来甚至就引发他的肾功能就衰竭了嘛，然后就需要长期洗肾，所以那时候你去担任志工服务的那一些哥哥姐姐老师们其实对你来讲哇好像是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贵人们
哈，是，
因为我看到书里面讲哇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健保的年代嘛，洗肾费用一个月要10000多，哇那个有点像好像天文数字，你那时候又在念书，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还真的蛮感激他们的，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才在念北医的公费、
嗯、
那北医公费其实主要政府的公费主要是注册费、哦、是不用钱，可是他并没有生活费、
嗯、
那父亲的部分因为那时候其实主要是劳保、哦、或者是有农保或等等，但是当你已经生病的时候你要加入 劳保或是农保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一样是算带病投保、哦、那当时就被拒绝嘛。没有保险的情况之下，当时我在当那时候他们叫做义工、哦、不叫志工，可能在过程当中他们觉得我应该还算是一个蛮善良的人，那他们也主动愿意帮我这个部分，但是他们不愿意让我知道是谁出这笔钱，他只告诉我是中心几个人一起凑起来的，所以那时候其实真的还蛮感激他们的。其实到现在写这本书，我还是有那几个大姐还在，那有跟他们联络，我要他们告诉我，我希望把它写入书里面，他还是不告诉我。不过真的是很感激他们，那时候因为一个月11000到12000的钱在当下真的是很大，所以其实到我当住院医师收入开始比较多，然后他们因为天主教的一些本来扶持的快乐儿童中心有一些原因他们也解散了，所以跟我比较熟悉的有一位杨静玲大姐是继续在台北市自己成立一个贫困家庭协会的一个扶持，那张志英大姐她就成立另外一个恩物的儿童户，那我就一样是长期的捐款来回馈给他们去，因为我知道他们做的事情不管是扶助贫困家庭还是恩物儿童福利，他们做的事情在过往的家，我绝对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会帮助到贫困的孩子，会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家庭、所以既然不告诉我，我没办法报答，我就用他们可能也希望我用不同的方式来回馈、那他们对我在慈济也透过慈济回馈给社会的部分也都非常的 appreciate， 很高兴、所以目前几位大姐都还有在跟我联络，
是我就觉得这个爱是一直在流动的，当年他们可能也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份心，当然也是看好你好，所以呢在你的身上我们就看到那个爱在流动，所以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生病到后来就这样子眼睁睁看父亲的离开，但是后来又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太太脑动脉瘤，结果就造成昏迷的这个过程。我想这个对于一个身为医者而言哦，至亲最爱的疾病却是可能束手无策，或者是哇，在那个紧急的过程里面也都好希望可以有这样的医护能够协助让他们重新再回来这样子。
我师姐发生脑血管瘤破裂的事情其实对我的打击也很大，那时候其实我刚接医学院院长12月1号刚接任，那12月24号就发生这个事情，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点愧疚，好像暗骂自己，就是说怎么会没有好好照顾我师姐、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觉得很感恩，因为那一天我刚好去大林跟他们交流医学系的一些教学的情形，学生的访问情形刚结束，我岳母的外佣刚好神奇的看到我师姐昏倒以后，她按了一个电话给我的小儿子，小儿子是在花莲实习、那所以他就再打给我，我才知道师姐昏倒了，那我当下第一个印象想到的就是脑血管瘤破裂，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惩罚我还是因为我自己做神经麻醉，所以我其实在过程当中脑血管瘤属于神经外科的手术的很多医疗相关的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当下想的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师姐没有其他的疾病、所以送到刚开始到嘉义圣马尔定的时候确实一看影像就是这个，然后真的是很多因缘跟感恩，第一个到圣马尔定的神经外科医师，我到急诊的时候他就叫我老师，我说他看起来年纪并不会比我轻哦、可是他竟然说他是成大学士后医学系的学生，他上过我的麻醉学、 看到有人叫我老师，我的心情会更安心，
是，
因为好像有熟人在帮忙。那当然另外一个当然还是很感恩我们自己慈济体系，当晚副总就带着叶师傅和妈妈他们到圣马尔丁来看我师姐，然后再透过大连赖院长、陈副院长还有蛮多人的帮忙以后，我们决定转大连慈济医院，然后都很顺利的到大连做治疗。那赖院长甚至帮我邀请过往以前在我们花莲慈院的严宝生医师，他当下那时候是他是脑血管瘤破裂治疗的做栓塞的专家，邀请他从台中过来帮我处理这件事情。更感恩的是上人刚好在台南行脚，第二天第三天上人就到大连了。所以在过程当中，其实上人一直跟我讲说，你自己的心要安，你自己的心要定，你的师姐才会安心。而那时候真的是又是家属然后又是医师，因为我自己对脑血管瘤的过程我其实真的很清楚。第一个是脑血管瘤的大小，第二个是它的破裂位置，它的后遗症，如果很大的血管瘤破掉，或者是重要的是位置血管破裂，这个后遗症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下听到它是在后大脑动脉的分支的时候，我心里就有安心一点。但是在做栓塞是一个新的技术，那个位置其实又不好放，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找了专家来，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但是终究还是顺利的放进去。可是接着就发生因为并发症就水脑，所以那时候四点多，我清晨四点多我接到大连慈济医院的电话，我当下的感觉是怎么会这样，然后又昏迷了一次，然后就知道同意一定要做脑水肿引流的手术，所以生死关头又走一次。那后来总算很顺利的逐渐了。那其实当下我自己已经有一些想法，第一个是我要不要辞掉医学院院长，第二个是我需要长期抗战，因为 我知道那个后遗症复健，至少要半年。那当然感恩林执行长、王执行长还有刘校长他们竟然同意我在大连可以远距办公，所以透过科技，我就还是承担下来没有离开医学院院长的位置。那也经过很多人的帮忙，开始有外佣的帮忙。那我师姐也很争气，她自己恢复的也蛮快的，几乎都没有留下太多的后遗症，可以开车的程度可以。所以这个其实在花莲慈院林院长的中西医合疗也有帮忙，当时何宗荣副院长也有帮忙。那其实在书上当时我有跟婉玲分享，我们觉得很神奇的，我在这里提，因为我师姐好了以后，我们其实有回金色，那跟上人感恩，跟师父感恩，其实我自己也很讶异，因为上人看到我师姐的时候，他是牵起我师姐的手，然后跟我师姐明华说，我把你救两次，我跟你救了两次。我当下听了觉得，回来跟我师姐他问上人为什么说救你两次啊，后来思考 我自己私下的解读是，第一次脑血管破裂，第二次是并发症又昏迷，所以是不是这两次？可是为什么上人会说他救你两次？然后我师姐后来跟我说他好像有梦到上人，我说哦，真的是有福报，有这个因缘，我们真的是有福报，刚好是慈济人这么帮忙。所以在我师姐状况不错比较进步的时候，第二年他也想起说他的培训见习才一年还没有完全结束，他就说我要继续把他培训完，然后因为很多人担心他可不可以完成，就叫我再进去培训一次所以我就陪着我师姐再培训一次，所以我是培训两次的人。他们就说不会啊，你这样就变成委员啊，所以其实跟慈济还有上人这边的缘分我们真的还蛮感恩的，有这样的一个缘分。那自己的专长碰到这样的事情，又是家属又是这样，其实那时候真的很难 很难决定，然后有很多挣扎，你到底要用栓塞还是要进去用开手术的。后来其实上人叫我定下心以后，我就觉得相信我自己的专业，相信我自己的医疗的同侪，所以我就相信他们先做栓塞，真的不行其实也还有下一步，因为开脑手术当然毕竟会破坏比较多，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安下心来，虽然我知道过程会怎么样，可是我就相信我自己的同侪，让他们去处理。麻醉的时候我也没有进去，我只有提供我的神经麻醉专业告诉大林的麻醉医师，因为当时刘旭堂医师帮忙的，其实他也是我的学生，所以总算很有福报，很感恩慈济的帮忙，大家都很顺利，让我的师姐可以恢复的这么好。
的确啦，因为您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台湾第一位赴美学习这个神经麻醉的医师啊，所以当面对自己的太太然后师姐就是在这样的这么的危急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要能够安住身心，然后呢全权的交给其他的医师，其实那有时候也是心里一个还蛮大的挣扎。不过这个都是很不容易，那也的确啊，就像您说的，哎，您的太太就是您的师姐整个恢复的状况是真的很好，现在都可以自己开车这样子。所以其实人生很多时候到底生命的下一个阶段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其实都不晓得，就像您当年第一年是考上牙医系，然后后来念了一个学期你就决心重考，就是你觉得我就是要当医生这样子。那真正在当医生的过程里面，然后要选什么专科，本来是想要当小儿科医师，遇到这样的困境，然后内科后来又辗转，结果后来选了麻醉科。其实那时候你的表哥也是医师啊，妇产科医师，然后你的表哥就说麻醉科医师几乎就是那种幕后英雄没人看到。那你那时候这样子选择，我想真的是100个人有101个人反对。
我表哥当时确实是跟我讲说，你去选一个不是医师的医师干嘛？因为他觉得内外妇儿，其实蛮多人认为只有内外妇儿传统的四大科是一个医师。说实在话，当时选麻醉科也是因为也有公费的一些要求，我们当时的公费生有被限制，你需要依照你的成绩分成四大组，所谓的自由选科组，那基层医疗组，那基层医疗组又分成内外妇儿组，那最后一个才是所谓的特殊科组。那我的成绩其实一直都是中上中等而已，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自由选科组，所以我自己在实习阶段我就很清楚我很爱教学，然后我又可以做研究，所以我当时一直希望可以留在医学中心，所以才会选择一个特殊科，因为特殊科的还6年义务是可以留在医学中心的。那特殊科里面放射科、病理科、检验科，我觉得跟病人接触的机会没有那么多，然后复健科我当时的感觉也是，如果我都是照顾一些中风的病人，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帮忙他们太多。后来选择的麻醉科其实也可能就是因为觉得第一个麻醉科他需要念蛮多书的，我又爱念书，因为一个病人来他有内科方面的疾病你要先了解，然后他要接受手术，所以我要去了解外科的一些术式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变成内外科的部分我都还要读。那读了以后我还要加上我自己的麻醉科的知识，所以刚好我爱念书，所以就觉得还不错。那麻醉科是一个紧急状况之下你需要帮病人建制很多救命的技术，那我刚刚有提到我从小跟着我爸这样子过来以后，我的手还蛮巧的，所以你在放置气管内管啊，或是建制中央静脉导管，或者是要赶快建制一个动脉压力的导管等等，其实我的手很巧，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其实我最厉害的时候是在总医师的时候，我带实习医学生，大家可能 不知道做半身麻醉做那个穿刺，他那个细针你过了脊椎以后，其实到了所谓的内层膜的时候，哦，就是脊髓膜的时候，书上写的就是只有 POP， 它叫做 POP， 也就是说它告诉你你的手，哦，会有那种穿刺的感觉 POP 这种一种感觉，你就知道是到了位置。其实我那时候西亚的时候最厉害的时候，就是我确实会有感觉，然后我会带着我的住院医师或者是带着实习医学生，其实我的针会下到还没有进去那一层之前的那一个空间，
感受到了，
我知道在那一个空间它只要再进去一点点就会通过那层膜，我是带着这样的让我的学生去感觉什么叫做 POP。
哇，那真的要很敏，
所以你的手真的要够灵巧，可以你在救命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在非常快的时间内，因为他已经在流血，大流血，你没有赶快建置一个很大的血液可以输送的管子，你救不回来的，哦，所以你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赶快帮病人建置很重要的中央静脉导管，哦，那甚至一个静脉导管。所以过往我自己在做麻醉专业的时候，我自己是练到动脉其实是可以摸到它的那个
跳动的
、病人没有血压的时候没有脉动，我是可以达到动脉的，因为你要救他，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练到这样的技术，那静脉导管我也是跟学生讲用摸的你就可以把它摸出来，可是真的是要练习，所以像到现在在练习我都会教他们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血管在哪里，你平常有事没事不是摸女生的手啦，就是你要去摸那个静脉
啊，好像中医在把脉这样，
静脉是有弹性的，它不是没有，所以你可以摸到这样，尤其是女孩子，女孩子的静脉会沉到皮下，所以是，可是你当你去摸它的时候其实是有弹性的，你即使看不到可是你摸得到你就可以打得到，
刚熬一点管这样讲哈，
可是现在不用了，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现在超音波超音波一扫就可以看得到血管在哪里了，这是我们那个年代需要学很多的手的技巧，不过也借由这样可以知道，即使现在是超音波一样你的手要够巧，你要去操作这个超音波的技巧，你要知道位置在哪里，你扫得到你才看得到，你如果扫错位置你根本就看不到，
是，
所以在麻醉科来说它的技术性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多的，所以刚好选择这样子让我自己觉得又可以充实念书，然后又可以学习蛮多救命的技巧，所以后来就选择麻醉科这一条应该算没有后悔。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有田中神鹰之称，具有水牛精神，甚至有人觉得他是浴火凤凰的陈宗英医师，他选择担任麻醉科医师这一条不悔之路，那一路走过来真的受到好多人无私的帮忙哦。那虽然在行医的过程里面也曾经经历无法医治父亲的糖尿病的遗憾，还有曾经经历太太脑动脉瘤破裂昏迷的过程，当然还有更多温馨的故事也都收录在《麻醉医师的多重宇宙》这本书籍。那么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与您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